那么另外呢，有人说那是摩西，因为他可以伊利亚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摩西可以叫水变血，这都是他们当初行的神迹。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对摩西来说就不恰当，因为摩西啊，他是死在摩啊利亚山上，死在尼泊山那个地方。那么他的尸首呢，并且天使曾经为他的尸首来争论，所以摩西是死了，死了不能够说他又回来再死一次啊，这个在圣经的原理里不通。我们就看圣经还有一个人没死，那个人也是先知，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以诺。在圣经里说以诺，我们来看以诺的故事啊。以诺在圣经里说他没有死，他不在世了。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这里特别描写以诺的故事。以诺是先知，那是我们知道以诺是先知，列在先知里那是没有错的。我们读第五章第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图撒拉。以诺生马图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以诺被神取去，他就不在世了，那他没有死啊。前面许多人都说活了多大岁数，结婚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以后又活多大岁数，最后呢就死了啊，都是千篇一律。那是人类自从犯罪以后，死从一人入了世界啊，罪从一人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那是那么描写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以诺被神接去，他被神接走了啊，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所以以诺是先知，圣经里也说了，在犹大书他说预言，犹大书就是这个启示录的前边。那么他说预言，我们读第14节，犹大书14节，没有这个第几章啊。亚当的70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谦敬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皮话。所以他责备这个世界的人，预言审判。所以以诺被神接去了，他没有死。当然以利亚也没有死，以利亚是被火车火马接走了。按照圣经说啊，这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从亚当以后的人通通要死，死后却有审判啊。那么只有两个人圣经记载没有死，他们站在世界之主面前，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他们是两个灯台。这两个人的故事啊，是灯台，是照亮我们的。一个就是以利亚，烈火的先知，他在以色列中做这个宣告，替神说话，警醒人，凡是顶撞神违背神的，连小孩子他都要审判，他用火吩咐火下来把他们烧掉。 所以以利亚是烈火的先知，这个在列王记记载以利亚的故事。后来呢，他就被火车火马接走了，他没有死，他在世界之主面前，在天上成为两个灯台，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在洪水灭世以前的见证人，一个是在以色列时代的见证人，也就是洪水以后律法时代的见证人。两位先知都站在这个世界之主面前，成为橄榄树，成为灯台。那么他们没死，所以在这个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就说，这两个见证人呢、还得要死一回，因为按照定命非死不可，人人都有一死，不能他们两个例外。所以他们到最后还从天上下来，下来他们有权柄他们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他们三年半在地上穿着毛衣来传道，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都是古代神给人这个权柄的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不是在一个国家了，在全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这个兽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无底坑上来的兽我们到了这个第九章就看见无底坑里上来的，那就是那个管辖那个幽暗的亚巴顿或亚波伦。那么他们呢就与这两个先知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两个先知被杀。被杀以后，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瑞吉。这个索多玛有特别的意思，这个索多玛就是，弟兄姊妹们可以想象，索多玛当时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罗德在索多玛住的时候，索多玛的城全城人都好男风，就是同性恋，听见有三个客人到了罗德家里，他们就把罗德家围起来，要这三个人，让他们随意所为。罗德是异人，不肯把三个人交出来，说我有两个女儿是处女，交给你们好了你们不要行这种得罪神的事情。所以索多玛的意思我今天可以特别说出来，就隐藏着一个暗指，就是哪一个地方这个同性恋最多的地方，那个城就要受审判那是一个特别被审判的地方。按照灵异就倒在那里了又叫瑞吉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其实那个是应当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外，可是呢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同性恋的一个区域是个罪恶充盈的地方。瑞吉呢是一个就是特别反对压迫以色列人的地方，就在那里被杀。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年半，以前呢有人解释圣经说，这三个人被杀倒在这个街上以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都来人，都来到这来看，现在不用那么解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解释圣经要随着时代来读， 就好像哈巴姑所说的随跑随读，我们随着时代的进展非常容易明白，因为到了时候我们就懂了啊。那各国有人观看怎么观看呢？亲爱的听众们，这现在太容易了，从电视机里、卫星广播，没有地方看不见，所以大家都观看这三天半。三天半的国际新闻里天天报道这个，每天都有这两个人被杀啊，那个世界的王啊，或者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个无底坑的使者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啊，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因为在那个城里头啊，无论哪一个城里发生什么消息，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启示录在那么多年前写，现在这个情形真的是应验。所以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不是说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中有人来观看，没有那个来，所以不用来，他们在当地就看见了。以前解释圣经常常用这个法子，就是从各国来看，当然得要去了，他们旅行或者坐飞机去了，人瞎猜啊，到现在看着用不着了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不准埋他们，坐在地上的这个人呢，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好像这是个大事，是喜事。因这类王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他们叫鱼不下在地上，他们盯世人的罪，他们啊责备他们，让他们悔改啊，所以他们就都受过这两个人的痛苦，被他们骂过啊，被他们宣告过罪恶，指责他们，哎呀，他们很气。结果这两个人死了，他们高兴得很。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啊，他们就站起来。所以这个复活当着众人的面，死了三天半的人在电视里让人看啊，复活了。这种复活比那个我们改变背题还震惊。你看大家正在看电视，说两个人啊被杀了，死在那儿了，结果忽然间两个活起来了，站起来了，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所有看见这两个见证人的都害怕，这是明显的一个神迹。这是借着电视传播给全世界人看，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人都在看，这个电视轰动得不得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在最后还要有最后两个大灾祸要来之前，神还给人一个机会，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人呢真的是会悔改了啊。因为接着两个人呢就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个跟我们听到的一样啊，跟第四章说一样。所以他们被提了，他们不光复活了，他们当众被提升到天上去，就驾着云上了天。这两个可能不是坐火箭啊，他们两个人不是穿太空衣啊，他们不是像现在太空人呢坐太空梭升天之前啊，他们都穿着，大家都在电视里看见。这两个不是，这两个人是在大街上死了，沉尸三天半。这个天天新闻报道他们，说他们被杀的事儿，大家并且因此快乐，还送礼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两个站起来复活了，复活以后当着他们的面升上高天，哇，这下人就害怕了，说这真正是明显的神迹了。这个假如一个太空人穿太空衣上了太空船啊，那么升天了，这个没什么稀奇。这两个人是当着众人的面在电视机的 新闻界全部采访广告的时候啊，就是广播的时候，忽然间两个人活了，活了就当着众人的面驾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因为啊，半边可能还有那个时候那种背叛的政权的警察了什么的都围着呢，维持秩序，因为他们沉尸三天半不准埋嘛，给大家看啊，正在看的时候他们忽然间活了，活了不光说活了，还驾着云上了天，他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他们俩一声天，哇，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这个罪恶的大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因为那个看热闹的人相当多，有七千多人，其余的都恐惧，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有人就信神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后一个他们讲的道，他们宣布的神的审判，他们给人受的痛苦啊，还有一些果效。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这两个人呢是最后的见证，也是神最后的宽容。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到月经第四十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一章，从十五节读到十九节。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吹第七号，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天上这个在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在天上的宣告，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地上要发生大灾难，可是呢这个图画画面先到天上，天上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指着永永远远啊，要进入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时间结束了就要进入永远，所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就是照所安排的，那是神旨意的奥秘。我们读以弗所的时候就有很清楚的宣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第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第十章宣告不再有时日了，说神的奥秘成全了，不再有时日了，小字说不再迟延了，神不再单言，不再迟延，就是不再给人留时间，那照所安排的日期是在满足，所以神要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去同归于一，那个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主耶稣已经到天上得了权柄，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他在诸天已经掌权，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么万有他已经在天上得到这个权柄，可是地上呢？地上还没有。因为地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到了十二章就知道，地上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啊。第十二章你看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这个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本来他在天上，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耶稣基督到天上去得国，因为天上的权柄，那个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天使长，他还带着三分之一背叛的天使在天上做执政的掌权的，那就是圣经里所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么耶稣去德国回来，耶稣要跟我们算账之前呢，先要到天上去德国，要肃清天上的背叛，这个过程我们要知道。那么等到肃清了天上的背叛，那么地上呢，正好这个时候是撒旦就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把天上已经肃清，主耶稣已经把天上的事儿弄好了，已经啊他在诸天呢掌权啊。那么可是呢，地上呢，只是地也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地和海，那么这个是最后撒旦呢大兴风波来最后的搅扰，最后的闹。所以这还有一个最后的啊地上的祸患啊，除了神审判地以外，我们在第九章看地底下无底坑也上来了。那么天上的这个撒旦呢，也从天上被摔在地上，那么这个地就在闹。所以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宣告了，又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天上已经肃清了，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已经用权柄统管万有，诸天已经掌权了，可是这个地还没有，所以地最后还有审判。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地这个天地受审判，被火焚烧啊，因为将来要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这个地还要受审判啊，神还要把地上的这个国归给主耶稣基督，这个最后才是时候到。我们读这圣经呢，知道天上的宣告不是说这么一宣告就过去了，不是，因为下边还有几句话说，这地上主要收回来地这个权柄啊，都成为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种宣告，后边还有些过程。那么底下的过程呢，就在下边说了，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本来神创造万有，把这个万有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没有长子或众子，神就把这一切交给天使掌管，天使长就堕落了，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那十二章我们再看这个过程啊，这个意象就是描写这些过程。那么这个时候神呢，他的权柄就不能统管万有，就被撒旦成为空中掌权者，就在那里背叛，他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啊，也就是罗马书第啊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些话，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就有个了解，就接起来了啊。第十八节开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这当中这个过程，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解意料。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切望啊，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你看，这个受造之物还浮在虚空之下，还被这个天使长管辖中败坏辖制，他们都在那叹息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众子出来。到了启示录，我们被提到天上这个长子早已经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已经坐在宝座上等我们，所以他升上高天，要充满万有，他就派圣灵赐下各种恩赐，让这些恩赐来替他建立教会，好成为他的身体，到天上去统管万有，这个过程。那么这个众子还没有出来，一代一代的，一直经过两千年差不多啊，历史历代就是第二章第三章那教会的七个教会的啊那个经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得胜者，这些得胜者都出来了啊，这些得救的人数也填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下边呢就来一个总结账。神还没有掌权，一直等到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他啊把这些得救的人数填满了啊，一切都复活了，尽末了的仇敌毁坏了，然后呢才有啊把权柄交给神。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要从死里复活，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就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那些天上那些管辖幽暗啊世界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就是指着背叛的天使说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那就是指着这个时候说的啊。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下边这个时候就到了，基督必要做王，直到荣荣远远，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坏的仇敌就是死，掌死权的。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万物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那教会也出来了，没有教会他这个脚啊、没有啊，所以又是叫万物都伏在他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次序都出来了啊，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神不在其内，神不是在万物之内伏在主的脚下。那怎么说呢？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就是神，神父 啊，父神子啊，子这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这里就说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做王了，神就把国拿回来，就神才真正的执掌大权做王的。这个时候呢，地上还有很多的事儿，这些事儿呢都是最末了的，都是最后那一时刻。我们现在看底下几件事情，底下是什么呢？底下就是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